星星的光芒之所以灿烂辉煌，是来自于夜空的漆黑无光。
生命的故事之所以动人心弦，是源自于人心的曲折离奇。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哈斯塔星星相惜》Podcast。我是金木和尚，落母羊座在五宫，海王星二宫，很不会理财的金牛座 Coco 米。
我是太阳和轴天底落狮子座，海王星八宫，在厕所寻找灵感的 Tia。
好，今天呢，我们这一集一样是今世大天王降临怎么办？要谈的是救赎之神海王星中。那耳朵敏锐的听众应该就听到 Tia 今天有特别改了一下开头的 slogan。等一下，我们就务必要问他为什么是在厕所比较有灵感。好，那一样开始前呢，这一集我们要进入海王星在本命盘中的影响。那一样要再次提醒，因为海王星呢算是世代星体，它在一个星座会待大概十多年，所以我们占星师在解释个人的星盘的时候，除非对方的海王星在命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并牵连他所在的星座和星体产生相位的话，对，那因为相位它一直对我们占星师来说很重要，它象征着是演员跟演员、星体跟星体之间的交流，它谁对谁产生影响，这样子也会影响一个星体原本的特质。举个例子好了，例如我们知道火星是守护母羊座的，那火星落母羊的人呢，各位如果听众去搜寻教科书或网络上资料，会说传统上会讲他们在火星的主题上有一种冲劲、生命力跟行动力，而且他们通常比较勇于在面对意外、挑战或者是事情的时候敢斗，那叫什么，勇于站出来，或者他们对于表达愤怒或者是这一方面他们是比较直接的。但是呢，如果他是火海的四分相90度，海王星的特质可能就会让原本火星守护母羊的这样的星体的特质展现，会面临挑战，比如说行动之后后悔、行动之后的犹豫不决跟幻灭，或把行动一种过度理想化都有可能。所以对我们占星师来说啦，就是除非你的海王星若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否则我们不会单看你个人星盘的海王星落入的星座，就是说哦，因为你海王星是叉叉座，所以你就有这样的个性。对，但是呢，毕竟它是世代星体，所以它影响的是一个世代的人的一个共同的氛围。比如说像各位节目的听众，如果和我一样是海王星落摩羯座的，我们占星师就会说这个是世代出生的人长大之后对于摩羯座还有时宫象征的国家、政治体制、法律、政府制度上有一种理想性，而且希望借由这种理想化得到救赎与帮助。所以蛮有趣的哦，在关系合盘的这样子的高阶的占星技巧当中，这些世代星体在两个个人的星盘之间产生的相位，特别是挑战相位，往往会带来我们最常说的代沟和世代差异的问题跟挑战。那这里显示的就不单单只是你这个人的价值观或人格特质的议题，而是整个世代跟另外一个世代的议题。举个例子，以我们听众的年龄层来说啦，就是我大概拉一个距离，如果你不在我讲的那个年代里面，还请多包涵这样子。如果你是1971年到1983年出生的，也就是海王星落射手座的人，按照同时性的法则来说，这个世代出生的人以及那个年代1971到1983年代表国际教育、真理跟信仰的追寻，有一种海王星的愿景和理想化，而且希望借由一种自由的渴望，自由的去探索这个广大世界中的梦想，去达成自己的信念或理想。所以这个世代长大的人，就是1971到1983，等到他成年30多岁、四五十岁，变成社会的中间分子之后，通常他们正处于一个站在国际化跟外国事务、掌握国际相关事务的一个这样子的世代。 对，那我们也知道在那个年代其实刚好是大众运输啊或飞机啊国际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年代。那如果呢，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而且我们有提到海王星跟艺文特别有关，那这个国际化主题如果是用一种海王星的艺文去表现的话，它就代表是说音乐艺术的浪潮在这时刻也代表一种国际化跨国的一种序章的开始，比如说像披头士，对对对，这一类的。那如果各位听众呢跟我和 Tia 一样都是1984到1997年出生的，就是海王星入摩羯的这个年代，那我们这个世代对于体制政治国家有一种理想化的愿景，这个愿景也可能伴随着幻灭的担忧，这是一种集体世代的展现。那如果各位听众对世界史有一点点概念的话，刚好1984到1997就是那个你可以说是东西铁幕结束的年代，也是东西德合并苏联解体的年代。那对台湾来说当然就是解严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对。所以你会知道就是再次回到就是摩羯座的概念，摩羯座跟时宫跟土星都象征着一个体制化的，那海王星代表理想，就代表我们这个年代出生的人以及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就面临这个样的现象跟氛围，一种对于体制国家的理想化，但是这个理想化可能也伴随着幻灭的担忧这样子。那如果呢你是比较年轻一辈，是1998年到2010年出生的，还蛮多的，就是已经蛮后面，如果听众是比较年轻一辈的话，你是海王星落水瓶座的，这个世代对于改革平等多元差异就会有一个愿景跟理想，他们觉得差异与多元性是需要被认可包容，甚至是要需要被救赎的，例如可能他们对于少数族群会抱持一个同理心与认同的状态。而且很有趣的时候呢，这几年也是电脑网际网络还有高科技产品促成整体人类社会愿景发展的年代，这当然就会跟水瓶座的科技跟未来性和社群主义特别有关。那我觉得讲到这边呢，我就想到就是我有个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啦，他说什么是梦想，就是因为无法达成才叫梦想。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点悲伤，但他的确点出海王星的某种特质，就是我们在愿望理想跟失望破灭当中在摆荡。那这样子的特质其实反映了各位听众可以思考，就是当我们在许愿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希冀外界的更高层的力量或宇宙或者是神去救赎你自己的概念，所以这再次呼应了海王星我们称它为救赎之神的原因。那我觉得海王星就像之前 Tia 有讲，海王星有点像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这是比较浅白的我们这个年代的说法，如果你要用比较奇幻的说法就是魔法，它有一点像童话故事里赋予仙杜瑞拉的马车礼服的那位仙女。那在海王星的影响下，其实很多事物都会笼罩着一种朦胧的虚实相交的美感，而且它极度具有魅力跟浪漫化的特质。好，那我们刚刚讲完就是有三个就是世代的海王星落入的星座的特征，那我们接下来要谈谈很重要的，就是海王星这个星体落在你个人命盘当中的宫位的影响。那在个人星盘上，如果你的出生时间是准确的，那海王星落入的宫位这部分就很重要。例如像 slogan 已经讲了一年多快两年的，我的海王星是落在二宫，就非常符合我的金钱观跟用钱以及赚钱的方式。对，那以我自己为例啦，我自己的海王星是落二宫在摩羯座，那我有日海的三分、水海的三分、木海的四分以及海冥的六分。那我们知道后面两个星体它比较像是世代，特别是海冥六分，那在个人特质展现上最明显影响我自己的是日海跟相位。那我觉得首先我想分享我的日海相位，就是简单来说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那 太阳代表是自我发光发热跟荣耀跟成就，所以将海王星用在象征自我表征和认同的太阳上面，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就蛮擅长，就是借由比如说看迪士尼啊，或看动画看漫画或小说，就会去想象自己变成那个世界的角色跟主角，甚至是在这当中去构筑自己想要的世界，就是你会做白日梦，那个白日梦就是有一点像是你会去借由想象力去建构出可能性这样子。那这当然就是日海相位的其中一个解读。那另外一个相位我非常非常容易感受到，就是我的水海三分。我们知道水星跟沟通、传递讯息、资讯的交流有关，那我自己感应到算是理解吧，就理解到我自己的水海三分是我的文字创作力跟想象力常常会被绑在一起，或者应该说有一种共鸣。那它当然也带来比较一些海王星的模糊跟迷糊的特质，比如说我是那一种一旦打字起来，就是不管是用 LINE 或写文章，我是很容易有错字跟漏字的类型，所以我通常都会检查好几遍，但是通常检查好几遍还是会有错字跟漏字。我就那种国中国小以前的考卷有那种国文考卷有那种挑错字改正，然后我都找不到错字在哪里的类型。但是它有一个优点对，还它有一个优点，毕竟我是三分是和谐相位，我还蛮擅长把我的情绪把我的感受借由文字和语言去编织出可以让别人有感受性的句子。对，那我觉得这方面是还算有一点天赋，当然我不会说自己很厉害，但因为真的很厉害我应该就变成作家了，但至少你会感受到说跟一般的可能以前的同学或者是就是相较于其他人写的文字会有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还算擅长。对，那 Tia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自己命盘当中海王星对你的影响，包含刚刚的那个厕所的部分
对，就像破题的 slogan 说的，我先前情提要，因为海王星它所在我们星盘当中的宫位，然后它行星是什么星座，还有像 Coco 米刚刚说的，我们星盘当中海王星跟哪其他行星有什么相位，它代表一个人灵感、直觉、创造力、艺术力还有感受力的地方。那像我的海王星在第八宫，第八宫它跟我们隐藏不想被看到的地方有关，那放在室内设计就是厕所，所以我真的常常想事情想不出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很快就想出来了。然后我原本一直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是我在准备这个 podcast 的时候突然想到，诶，也许我灵感来源就是因为我星盘当中的海王星在第八宫，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去看自己星盘当中的海王星在哪一宫，然后呢你就可以从那个方向，当有时候工作或者是什么事情卡关的时候，就可以在那个方向寻找灵感。像是如果在第四宫可能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会得到灵感，然后第五宫海王星在第五宫的话，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有灵感。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因为海王星它跟灵感还有直觉有关，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比较有灵感，或者是说有没有有一些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诶，我们的直觉特别准的时候，大概我自己觉得大概是在放松的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有那种灵机一动的创造力的产生。所以海王星它要能够发挥的环境是那种比较具有然后比较放松然后会让人可以随性发挥的环境。因此像我们小时候学到的我们小时候教育环境这种比较正规式啊比较逻辑性条理性的教育方式，其实它是不容易让海王星发挥的，或者是说一个高压的工作环境，然后 SOP 非常多的工作环境，就比较不适合海王星的人去那边发展。那如果我们自己家里的小孩或者是我们自己是海王星在第三宫，或者是本身就是个海王星人的话，就会像我刚刚讲的， 在小时候我们在受到那种比较正规化教条式的教育的时候会比较难适应哦。那我曾经有海王星在第三宫的个案，他就跟我诉苦说他真的很难记住东西，或者是说可能工作上需要他很有逻辑系统的整理东西背东西，他觉得他自己很笨，他都做不到。那这其实真的不是他的不好，而是他比较适合去做一些像是空间，有空间感的，有艺术感的，然后需要灵感创作还有感受类的东西。海王星人的超能力就在于他们的感受力跟他们的感染力，感染别人的能力这样子。这要怎么形容呢？这就是很像是会背唐诗三百首的人不一定写得出唐诗写得出唐诗的人，就像海王星的人，他们不见得可以背得出唐诗一样。所以如果大家听到这边啊，在遇到小孩的教育上，如果看到小孩星盘当中有比较多海王星的特质，那都可以观察看看自己的小孩他们是不是相对于背东西然后解数学题目，他们更拿手的是感受性然后艺术性的东西。然后我就有一个很经典的动画的例子可以拿来举例，就是最近 Netflix 有一部很红的动画叫做《间谍家家酒》 Spy Family， 不知道 Coco 米有没有看这一部？
有，我有看，我还蛮喜欢的。安妮亚
对，安妮亚里头那小孩安妮亚，他就非常海王星，因为他念书跟解数学题目完全没有办法，但是他会读心术就是海王星的那种你可以连接空气当中看不到的频率这样子。然后那部动画很有趣的是，他有对海王星的小孩要怎么样去教育他们提供解法，就是那部动画后来他那个安妮亚的爸爸发现，诶，如果他用安妮亚很喜欢看的间谍的卡通来举例子，他学数学就变得非常的快。所以海王星小孩的教育其实就是有两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他们很适合透过画面来学习，因为画面就是会跟感受性的东西还有绘画艺术比较有关，就像是看电影学英文或者是看卡通学数学这一类的。那第二点就是尽量让他们去融入他们要学习的环境，因为海王星人他们在融入周围环境的速度非常的快，他们几乎就是在什么环境当中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变身成那个环境的那样子的人，所以透过这种学习方式就会非常适合他们。那海王星强的人在我们之前在万圣节的特辑第39集也有特别讲过，他们对于就是跨领域频率的接收特别厉害，所以就会跟通灵啊直觉力有关。然后我们那一集还有讲到有一个就是发现他写出黑洞公式的数学天才家，那他写出黑洞公式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人真的看到黑洞过，然后他的公式都是他在做梦的时候女神跟他说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去回顾一下那一集，其实蛮好笑的我觉得。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想要平反一下海王星它有一个关键字是欺骗。那虽然我们之前有录过有一集就是创造安娜那一集，在54跟第55集中间，然后那一集我们就在讲说有两个很厉害的真人真事拍的影集跟电影，然后他们是星盘当中有海王星特质的两个骗子，然后他们就是骗很大的故事。不过我这边可以帮忙平反一下，就是海王星的欺骗其实是因为海王星人他们有一种感染力跟渲染力，这就很像是政治人物在发表演说的时候他的那种愿景会圈粉很多人，大家会因为他的梦他想要实现的理想世界而被感动，但是实际就任之后可能这些政治人物他们也真的有去做，但是因为牵涉到很多现实跟执行面的 issue， 所以没有办法去执行他当初许下的那些愿望，那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种怎么差异那么大，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但是说到底是我们当初太相信他们就是 是他们的那种渲染力，那种催眠能力，就会不自觉把我们拉进他的世界里面。所以海王星人他们的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天生的那种感染力，就像是海，它是没有界限的，所以它可以把土地连接在一起。因此海王星人的另外一个能力就是连接别人的心灵。除了他们去影响别人之外，也要特别注意他们非常容易被别人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共感的能力非常的强。所以要特别的在这边做提醒，就是如果听众目前是个很低潮无力或者是忧郁的海王星人，可能身边的人可以观察一下，或者是自己可以观察自己，不一定那些情绪都是他的，他可能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或者是说身边伴侣有在一个可能精神比较有状况的情况下，他太共感对方的痛苦，因为越亲密的人会共感的越深，然后他想要多帮忙，然后多承担，多有一些同理心，所以他们就会让自己也在那个环境里面，跟在那环境里面人事物变成一样忧郁跟低潮跟无力这样子。那有一些人是想要多做出一些，多承担一些责任跟苦难，所以会去做出一些牺牲的举动。对。那像我自己的海王星在第八宫，除了一开始的 slogan 说的我常常在厕所寻找灵感之外，其实呢我还会用在投资上面。就是教科书或者是网络对于海王星在第八宫的人，他们会说海王八宫的人很容易被骗钱，因为海王星跟欺骗有关，所以他们会背一屁股债。这个说法它的确是符合第八宫跟海王星的原型，也就是说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有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股市太美好，这个泡沫太美妙，所以就是无厘头就把全部的钱 all in 这样子。在第八宫，如果大家跟我一样第八宫有很多颗行星的人，通常人生都会被讲得非常的凄惨。不过因为呢我是专业的占星师，然后我知道海王星原型的定义，那听众你们听到我们一直在说也知道海王星的原型，所以我可以选择把海王星的灵感跟直觉用在第八宫所代表的投资上面。这其实就是蛮有趣，是我意外发现的。我有时候会突然有一种灵感跟直觉要买某个股票，我们前几集有讲到天王星的时候，有说到马斯克的故事，我们有提到他是一个非常天王星的人。那这个故事是我之前在买马斯克的公司特斯拉的股票的故事。我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研究过马斯克的星盘了，然后我在以前就对于他星盘当中天王星的特质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常常会关注他可能在新闻上面有时候会有那种变来变去的言论。那这些变来变去的言论就会让特斯拉或者是虚拟货币，那时候狗狗币的价格大跌或是大涨，然后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就想到，哦，这个又是天王星的那个表现。然后我就这样观察他一阵子之后，我突然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直觉，觉得说他每次在放出特斯拉的坏消息的时候，股票会大跌嘛，因为要放出坏消息，可是大跌不久之后就会反弹。后来这样看了几次之后，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在操纵啊？在操纵股价这样子。那后来有一次就是又有这种新闻，有特斯拉坏消息，然后又是马斯克主动放出来的，然后果不其然特斯拉的股价又大跌了。那我当时就跑去看一下马斯克的行运，我觉得他当时的行运人应该心情是蛮好的，也就是说股价大跌的状况可能是他想要的，所以我就买了特斯拉的股票。结果买特斯拉股票的隔天，特斯拉股票涨了 12%， 我印象非常深刻。但就是说因为这种东西是有时候突然来的灵感跟直觉， 海王，就像前面讲到的哦，海王星特质的发挥，它很难有逻辑，然后有系统的去操作，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次的直觉准不准。因此，这种直觉式的操作，我大概只会拿我投资组合的5%去玩，就是那种小小的钱，然后玩个开心这样。我对那个来咨询投资理财旺旺来的人，如果他们第八宫有海王星特质的，我也会有做这样的建议。然后所以大家听到这边，我想要鼓励的是说呢，如果大家跟我一样的是海王星在第八宫的人，我们不要再相信网络上面说的鬼话，就是我们一定会被骗钱。我们现在有在研究占星，所以我们是可以自由的运用我们星盘当中的海王星，然后去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这样子。
谢谢 Tia 如此精彩又勉励人心的建议，刚好让就是八宫有海王星的人可以知道说我不一定会被人骗钱。我刚好身为你的对宫，我是海王星二宫，我后
对，因为我们出生时间很近，然后我们上升又在对面，
对，所以我们很多我觉得很多
星座
是互相呼应，对，我是天蝎，你那边是金牛，对
对，世代的部分就会刚好在对面，
对对对。你刚刚讲到那个 Spy Family 那个安妮亚的时候，有一集的内容，如果各位听众跟我一样是海王星二宫的人，那个部分就非常符合海王星二宫的主题，就是安妮亚不是说她要许愿吗？安妮亚不是许愿说跟她爸爸说她想要去实践，就是那个电影集里面，然后花了大钱，然后请一堆
间谍城堡吗？
对，城堡那一集
城堡里救公主，
对，然后最后面不是说她要那个报账吗？她收到报账的金额，他的主管不是马上脸沉下来这样子。这个就是和海王星二宫。为什么？
为了梦想，
为了梦想而花钱。
非常值得。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花钱有，其实我平常花钱不多，但是只要一旦那个梦想出来，我就可以花一大笔。对，所以海王星二宫的人可能他在花钱的时候会有，或许会有这样的特征。对，那这是题外话，因为刚刚讲到 Spy Family， 我就突然对那一集非常印象深刻。好，我这边想要分享就是我个案的一些相位还有我周围朋友的例子。我遇过不少女生是有金海相位的女生，我们有说过金星跟海王星特别跟艺术有关，所以我观察到命盘当中海王星双鱼座特质，如果又有金星有相位的人，或金星双鱼的人，他们对艺文、音乐、艺术、诗歌，或者是对摄影、电影特别有感受性，或者是歌，比如说歌曲啊这一类的。那而且我观察到不少金海相位的女生都长得还蛮不错看的这样子，对。我不知道有没有女生看听到这一集就把她去查自己有没有金海相位，可是金海相位有一个特征
类型的，
对，我们知道金星也跟爱情有关，所以我也遇过
今天也很美，
对，今天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对对对，
但是金海相位的那种美感是一种超脱凡俗的空灵的那种感觉，有一种不像实际能够存在，当然这有点夸张的描述，但可是如果回到爱情关系的话，的确如果海王星你用的是欺骗的关键字的话，金海相位的人可能容易在关系、人际关系或感情上会遇到双鱼座的那一种牺牲奉献，或者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可是那个被欺骗不一定是对方有意的，有时候是我常这样说啦，真正厉害的谎言不是你对别人说的谎，而是你对你自己说的谎。所以我有遇过有一些个案是当然他是已经走出来了，可是他说他当时在恋爱当中的时候，就是别的朋友别的周围的人都跟他说对方就是已经不爱你了，而他们坚持欺骗自己说还是有希望，或者是这个东西还这个关系还是值得他付出，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主题出现。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是，我之前在以前的那时候刚学占星的时候，我发现到我周围很多人 要好的朋友，有海王星的合轴星。那可能有些听众有听过，就是我常常说我身旁最常出现的就是双子座跟双鱼座，其中双鱼座比例又特别高。那我后来发现有海王星合轴，特别是在上升跟下降的人，也就是落在一宫宫头附近跟七宫宫头附近的人，他们很容易，除了我刚刚说他们对电影、艺文、艺术、表演等等特别偏爱或特别有感受之外，他们在人际关系，特别是在爱情上，很容易展演出海王星的剧情，也就是我们标题说的拯救跟救人的主题，或是被拯救的主题。那他们有时候会吸引到一种依赖跟被依赖的关系，也就是说关系中他们无法分开彼此的那种状态，或者是我们知道海王星有一种衰落虚弱，跟双鱼座有关，十二宫这样有关。我有遇过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会在关系当中遇到冲突或困难的时候，会用一种衰弱跟示弱的方式来，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是逃避，或者是隐藏自身的愤怒跟关系冲突的倾向。因为我们要知道海王星是一个，它在法则上跟火星非常的不对盘，说这种不对盘应该讲说它跟土星也很不对盘，因为海王星强调一种没有边际、没有目标性、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方式，一种无边无际，全部混在一起，这跟土星跟火星都非常的不搭嘎，所以他们其实在关系上也容易会营造出这样的状态。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也代表一种同理心的议题，一种能够跨越界限、跨越我们人性当中的那一种自我中心，去看到其他人的脆弱面和需求面的一个星体。所以在关系合盘中，如果海王星在你们的合盘里占有重要的位置，我们占星师通常会说这样的关系可能带有一种彼此需要、彼此依赖的这样的状态。那我自己在观察到一些比较成功人士的海王星的影响，就是我们常说正面的海王星特质，除了刚刚说的慈悲、艺术性跟美感之外，我发现他们都有一种魅力，那种魅力有点像是刚刚 Tia 说的那种公众领袖，特别是政治人物说的。可是讲到政治人物，大家就会觉得有一些人说的话不一定做得到。好，那我们再举一些，就算他不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个公众人物，他海王星特质强，他们通常能够散发出一种让大家内在需要被共感、被共鸣、感受到、被触动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在上一集介绍海王星的时候，有说海王星跟魅力有关，那种魅力不是一言两语或可以去形容的，就是你会莫名的被它所吸引这样的状态。所以他们可能在用在他们的创造力或是用在他们的作品上，就会非常有 power， 而且他们能够唤起大众，如果他是名人的话，唤起大众的一种共感和鼓励大众去朝他想要朝的目标去前进。只是那种前进比较不像是天王星的改革，或者是冥王星的一种想要突破跟重生的那样子的状态。对，那最后我想补充的是，如果各位听众你是上升双鱼，也就是说你的命主星会是木星跟海王星，或者是你命盘当中有很多双鱼星群，或者是你的十二宫有很多星，或者是你的海王星是盘主星的话，也就是说海王星特质强的人，就像刚刚 Tia 说的，他们很容易跟外在、内在跟外在环境和其他人共感，而且那种共感性有时候是无法用言语、用逻辑去明说的。对，好，最后 Tia 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就是刚刚 Coco 没有讲到，可能两个双方合盘之中，如果有海王星特质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苦情啊，互相牺牲啊，我为了你而死，你为了我而死的那种剧情。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一个占星的师资辈的人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就跟我开玩笑说，如果要追一个男生，然后那个男生的星盘里面有金星跟海王星的相位的话， 你就是去他前面晕倒或者是装可怜然后装悲情他就会爱上你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们会比较喜欢那种有一种可以为对方牺牲然后来成就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说会为了他们的确会为了比较会对比较楚楚可怜的人而感到就是动心。然后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前男友，他也是有金星海王星的相位，然后我就发现他真的对那种看起来比较可怜的异性会比较有感觉耶但偏偏我就是你知道我狮子座，我就这对我来说就很困难。
嗯哼，OK， 好，感谢 Tia 的分享。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各位听众就可以回去去看看你们星盘当中海王星坐落什么位置什么相位，我相信一定都可以从我们这一集分享的内容中找到一些灵感和感受这样子。那当然就是如果有任何的需要也欢迎找我们做咨询。好，最后星星相喜有提供数种的专业占星服务咨询，从如同个人占星身份证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个人本命盘的完整分析讲解，深入探讨双人关系互动与性格适合度的关系合盘，探讨年度运势与一年中重要日期与年度主题的流年推运，以及挑选日期做重要决定和规划的择日占星。那另外如果你正面临人生难关，想迅速立即性的针对目前困境原因进行厘清进而找到生命出口的人，我们也有提供针对你命盘重点式的判读与建议的方案，例如提供即时且快速文字咨询的解忧信箱服务，以及占星三人行方案，都适合想针对单一问题进行咨询的人。那俗谚有云啊，世界上大多的问题都跟人有关，如果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虽然是玩笑话，但的确点出人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你想针对合作伙伴、职场同事与老板、暧昧对象与亲朋好友等各类人际关系的问题进行咨询，那 我有提供关系点线面的服务方案，会针对对方命盘的重点特质来分析你命盘与对方人格、个性与关系的样态，进而提供关系经营与互动时的建议。那如果你是对投资理财与金钱资源运用上想要进行深入探讨的人，欢迎找我们财经专业背景出身、对财经占星学有特别钻研的 Tia 进行投资钱财万万来的线上文字咨询。他会从你的命盘中找出隐藏在其中的投资天赋、适合的投资标的与蕴藏在命盘里的资源保障。那最后，我自己本身有从事占星相关主题的演讲与主题式教学，如果各位听众的学校、公司或组织单位有需要这类的培训或研习讲座的安排，也欢迎跟我联系。如果各位听众喜欢本节目的话，欢迎在追踪小额赞助本节目外，记得在我们的脸书跟 IG 按个赞，因为我在脸书上会不定时的发一些关于行运啊或一些占星相关的贴文，或者是有一些个案的分享跟解盘技巧的分享。那另外呢，就是我也有在制作 YouTuber 的影片，那如果各位想要看就是影音版的哈斯达星星相喜的话，欢迎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星星相喜，就可以找到我目前应该制作了3集的影片这样子。那我们在制作非常漂亮好看的哈斯达星相的官方网站上也有我之前写的不少专业占星文章，欢迎有兴趣的听众 Google 搜寻后可以上去阅览哦。那在下一集呢，我们将进入海王星的最后一集，也就是探讨行运的部分，就是海王星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在行运的部分。好，星星的光芒之所以灿烂辉煌，是来自于你们的订阅与赞助。
哈斯达星星相惜，真心相待，专属于你的心愿。拜拜，
拜拜。